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补充的这个四禅波罗蜜应该是在100页，对不对？我们上一次讲完的这个外三根，现在还剩下这个内三根还没说。那内三根，就是无情心观了。四禅波罗蜜，对我们来讲呢，除了这个部分，还有几个地方非常重要。有一个地方是，这应该是卷五吧，卷五或者卷四比较后面了。在卷四还是卷五的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是讲那个，就是说明真正获得欲界定跟味道地定还有初禅的状况，这个叫做第三呢，明正禅相。那这个我应该没有印给你们，这个如果是我这个讲义的话呢，是在那个173页，你们应该没有的。那这个173页呢，就是有说明欲界定。欲界定我们常常说到这个名称呢，但是其实在四禅波罗蜜对欲界定的说明也是很重要。那欲界定里面又分初住跟细住，是这样的。那他在提这个欲界定的时候啊，把这个状况说明之后啊，他马上就说这个欲界定的得获得哈，还有失去，特别是失去啊，又分两种，从外缘失，还有从内。那外缘失这是一般的，从内来讲呢，有六个状况啊，是会破坏欲界定的。所以那六个状况你们应该去看一下。然后他就再说明味道地定，实际上得味道地定的时候的身心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啊？就他这个地方有说明的。那说明完的味道地定啊，那才讲这个初禅。一样初禅的状况也要了解的。那在四禅波罗蜜呢，对于初禅的状况的获得呢，那是经过味道地定啊。在味道地定当中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十六个处。这十六个处呢，其实是八个处呢，两每一个又分两种。每一个分两种，就是有，就是说正面跟负面的，那这样合起来就有18个处，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这十六个处啊，它本身其实更重要是它的内涵，它的内涵是有十种功德，这十种功德也应该了解。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初禅啊，就是在味道地定当中有这种十六种处，每一种处呢，它就是有这十种功德。另外它这个十六种处呢，也不是说统统都会发起，就在菩提道次第广顿神摩他，它只讲到一种，是这样。甚至是不是一定会发起这种处呢，这个要看别的经论上有没有说明，是这样的。所以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十种功德。至于发这种处呢，这种处也有邪的处，也可以说是假的处，或者甚至是四大的毛病呢，也有可能让你有处的感觉。那这个都要很明白的去辨别它，是这样。那乃至于没有得到味道地定之前，也有可能有类似的四大的病，或者是甚至是魔所影响的处，那些都不是真正初禅引发初禅的那一种处，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甚至于呢，在味道地定的时候呢，又有正确的跟不正确的，是这样。那比方说它不正确呢，其中一种呢，就是叫它这里叫做定心过明， 在入未到定的时候，在欲界定呢、啊，然后呢，要获得未到地定这过程中，是错误的状况啊，不是正确。那错误状况这一种定心过敏，比方说呢，它有点像我们上次讲的那种三根的状况，就是说他怒定的时候呢，怒的欲界定，那这个时候呢，内心当然是眼睛闭起来了。而且是在怒欲界定当中，可以看到外面的境界，就是看到外面，这里讲说见外境界，青黄赤白，或见日月星辰、宫殿等事，或一时日乃至七日不出禅定，见一切事如得神通，此为邪，当即去之。那这个状况啊，我相信如果有人真的有这个状况，多半会误以为自己得了禅定。那你看这大师在讲了，这个不是禅定，是邪，而且好像有神通。因为这里讲说他这里有两个主要的现象，一个是他可以看到外面的境界，就是青黄赤白这些颜色吧，或者是看到日月星辰、宫殿啊，就。还有一个更重要是他可以一天一段时间或者一直到七天这么长不出禅定，他一坐可以坐七天这么久，然后他这里讲看到一切的事情可以明白，就好像得神通一样。正如我说的，这里要是没有看到自他这里讲，我相信真有这个情况的人，包括别人大概都以为他真的得禅定得神通，想不到竟然不但不是神通，而且是邪定。邪定这个字啊，在这里这样用。邪定那这一种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怒欲界定的时候呢，这一种心太锐利。倒过来的第二种是呢，他怒了这种欲界定，那应该也接近的这个未到地定了啊。或者已经在未到地定当中，结果是相反的，就是他弄的这个定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睡得很熟很熟很熟，你们不要动来动去，也不用去找资料，这里你们没有的，你们就听我简单讲，你们都有这个书的，可以回去慢慢看。那这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弄的这种这样的未到地定呢，里面什么都不知道，暗乎啊，就是很里面一团黑，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睡熟了一样那样子。那这个情况呢，能令行人生颠倒心，这样子，而且一样当即确知，要赶快离开这个状况，赶快破除这个状况，是这样。那这两种情形呢，两个刚好是相反。那这个都是邪定，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还说，其实邪定的状况有很多很多，他这里只是略略讲这两种而已，就这么简单。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自己要多看。然后像这种地方一样，也不了解的人都可能以为这两种，其某一种啊，就是得禅定等等。后面这一种进入未到地定，什么都没知觉，就好像睡熟了，那他也可能过很长时间才醒过来，他以为他也可能以为自己的禅定，就这样子。那我们上次有说呢，其实怒定的人，如果外面有声音呢，他其实是可以听得到，但是可以不受他影响，他这个情形是完全不知道，就真的很像睡熟了。OK， 所以这些部分呢都要了解它。那我们大概不会再去讲解这么多内容，那我们顶多今天再把这个内三根说明一下。因为呢一般来讲呢，其实没有多少人有真正用功去修行禅定的，那我们这样补充呢，就作为一个准备跟了解就好。 OK，因为要修禅定最根本的条件，除了要了解这些状况跟方法之外，真正的条件都不是这个， 真正条件你们都没有具备的，所以说太多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用处。但真正修禅定的必备条件是要为了要破除烦恼，破除贪嗔痴慢，还有这个散乱心的这一些烦恼。如果没有这一种动机呀，恐怕你修的也不是禅定。但如果修出一点样子出来，恐怕是邪定，也不是正定，是这样子。好，那内三根呢？为什么叫内三根呢？就是它这个状况发起的时候呢，本身跟真正要修禅定呢的法门跟状况很接近。过去生中呢，这种情况呢，那是在修禅定当中曾经用功过，是这样的。所以我这里面讲义有应该是100页。正如我说的，你们好像很多人有这个书，多半可能没有看，或者也不是很了解，或者没有注意这些重点的地方。这些都还在见识见悟，还在初禅之前跟初禅的那个部分。好，那这一个内三根呢，第一种啊，它有分五种，仍然是阿那般那念呢，还有各种各样。那每一种都又有分为三个部分。一百页中间呢，名阿那般那般那念呢，有三种，三根发相不同：一呢熟悉，二是随喜，三是观喜。那实际上阿那般那念呢的过程呢，不是只有这三个，可是他挑的是挑三个主要的。啊，这样我们看第一种熟悉三根。一啊，熟悉三根者，行人如上善修三止，身心调和，发于一界及味道地定等出禅。那身心湛然空寂，点点。那他这一做了，可以有可能做很久，这就是说于后啊，或以作恶作，乃至今旬或今月今年。所以这个阶段呢，味道地定这个阶段对不同的人来讲也可能时间很长。那在这过程中呢，就这里讲的有可能这一段落的中间第三行地方，就是说将习得所，定心不退，即于定中啊，这个都得要改一下。在定中的心忽然觉得身心运动，八处次第而起，此即发根本初禅善根之相，是这样的。那然后呢，于此定中喜乐善心安稳，不可为欲等念。所以很特别，我们修阿那般那念这个还是熟悉啊，就是跟着呼吸呢在数这个数目字，但是竟然可以达到这个状况，这个状况也还不是禅定，这是禅定之前的一个善根呢。那这里明白的讲，就是说有刚刚讲那个八处，忽然的感觉到身跟心有受到这八处的影响，这样子。这个八个处啊，有的部分是身体的部分，很明显的，但是它也会带动心理的。带动心理之后呢，主要就是这个喜跟乐，这样，这种感觉。但是这种喜跟乐呢，是让你觉得很安稳。那这里讲很简略的，我以前有说过，这一种喜跟乐一开始是很可能是不明显，但也可能明显，然后它的力量啊可能是蛮强大的，但是就算一开始蛮强大的，它慢慢会不是说消失，就是它力量会缓和下来，变得很稳定很宁静，是这样的。那这些就是说智者大师有这么讲啊，别的经论不见得讲得这么白话这么清楚。那这种就叫做熟悉三根，你可能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叫熟悉三根。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随喜三根啊，就我刚刚说这个熟悉三根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喜没什么关系。那随喜三根第二个呢，101页第一行，意于欲界未到定，静定心中忽然觉习 出入长短及变身毛孔虚疏，即以心啊明见于身内36等等等。那这个情况呢，比刚刚这个属习的三根要更深入。那什么叫随习呢？就是他的属习已经比较成功了，内心不散乱，这个四摩子都没有什么错误。这个时候呢，也觉得继续属四摩子会是一种干扰，因为相对来讲，在心还是比较粗的。这时候就不要属四摩子，只随着呼吸，知道呼吸出入，你也知道它长短，就这样就好了。那这个情况一样，就是保持很长一段时间，那内心没有别的妄想杂念来干扰，那内心也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时候的习一样仍然是他的所缘境。但是忽然觉得这个习呀，就是不是只有鼻孔这个出入性，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毛孔，好像这个习呢可以到达毛孔，那全身的毛孔就是有点打开来，这样感觉好像这个，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说气息啊，没有说气息在毛孔中出入，这个情况要得更进一步。但是呢，有一个现象比较特别，就是突然可以看见身体里面的东西。身体里面其实这个36物不是完全是身体里面的，这36物大念处境等等讲了很多的，那包括我们表面，包括你的皮肤，也包括在内，这也都算是。那但是里面当然还有里面五脏六腑这些东西。那这里有比喻啊，说犹如开仓，第二行中间犹如开仓见谷粟麻豆等，心大惊喜，极尽安快，除诸身形，乃至心受喜乐等等等。那这一种状况呢，它越深入下去，它可以通到就是后面要讲的16特胜。我以前说这个叫做安那般那念呢，配合四念住，这个时候也相当于生念住的状况。刚刚讲大念处讲大念处经讲的生念处，就是可以达到这个状况。那我们不讲太多，那这个状况是很特别的。那这个状况呢，跟楞严经后面有五十一摩里面一开始讲色蕴，就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当然他讲的比较细啊，有色蕴里面再分十种，那类似这个情形的。好，那总之就是那这个情形确实是眼睛闭着，可是呢，就是确实是可以看得见啊。这个我们现在接触到一些南传的禅修呢，他们也说达到一个程度，确实可以用心看见身体里面这些五脏六腑，那而且看得一清二楚。就像这里的比喻，就像我们打开一个仓库，或者打开一个橱柜一样，就看见橱柜里面的东西一样。这是事实，没有错，可以达到这样。但是呢，这里有个特色是呢，光是看到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包括它带有这个，平常人要是不明白这种禅修呢，突然有这个状况，多半会怎么样？大吃一惊，会吓一跳，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很可能有人会想，是不是走火入魔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心是很极静的，那只有一种喜乐，不是说很害怕或很担忧啊，不是的，那这个就是正确的。那即便是正确呢，这只不过还是善根，也不是得禅定，所以一样要很小心。但是呢，我像以前有说呢，得了这样的善根发相呢，就是你就是可以继续以这个部分继续修。所以呢，这个是当时他是以出入习为所缘啊，那这也通于刚刚讲生念处，也通于这个生念处。这一小段的第三行有一句，有四个字啊，比较大家不明白，就是那个除诸身形，有没有看到？ 极尽安快啊，除诸身心。这四个字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意思。首先，什么叫做身心？那身形其实是身体哦，附属于身，跟身体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不是身体，不是身体其他各个部位或者它的特色，不是，其实还是在讲呼吸，呼吸就是这里的身形。那为什么叫除诸身形呢？这个呼吸呢，对我们来讲呢，它是所缘境没有错，可是呢。这个呼吸的出入长短呢、啊，你是觉察得到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会进入一个状况，这个呼吸啊若有若无，若有若无啊。这个除诸身形就是觉得它若有若无，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身形就是我们身体的，还有一些比较粗糙的这种劳动心的。这个时候也让它更宁静下来，身形就是呼吸啊、哦，呼吸更宁静了、啊。这个除诸身形，意思就让这个呼吸变成非常非常宁静，因为它已经，你可以感觉到呼吸已经到了你的身体里头去的，是这样。所以它这个呼吸变成非常宁静，不是这么鼻孔这一种粗鲁的、粗糙的呼吸。除诸身形是这个意思。 OK， 那我们看第三个。那么阿那般那念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六妙门。六妙门就是属随直观环境，属随直观环境。那这里前面讲的属跟随都讲了，那直呢，直它跳过去，直跳过，因为直其实就是得禅定，它跳过去的，因为直是放在真正的禅定啊，但是他就然后呢，属随直观，他就到了第四相观。但是这个观呢，观的真正来讲，它是有两种嘛。这里是讲其中一种就是观这个息啊，那第二种观呢是，虽然也还是有息啊，还是出入息仍然是它的所缘境。但是他这时候的观的内涵是在出入息上面，观出入息的特色，就是观他的无常啊。所以只观还，那最后达到尽，是这样的。那现在这种观呢是一样，还是以出入息观，但是这时候的出入息更特别。我们看这一大段的第一行，欲离欲界未到。细尽心中，那内善根这个情形呢，在欲界当中，在欲界定当中可能会出现，或者在未到地定中也可能出现。那我们前面有跟我今天才讲，欲界定里面呢有分初住跟细住，还有真正的欲界定。那在欲界定里面呢，有粗糙的，有细的。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也不一定，这些内三根也不一定，这什么时候出现？说不定稍微粗的欲界定也有可能，但是细一点的欲界定那可能性更大。那当然更不用讲的是未到地定，那总之这个都还不是初禅，都是在初禅之前的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那这里情况是忽然看见。自己的气息呢，现在呢就是从毛细孔出入，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正是这样呢？这不一定，但是他看见这样的情况，看见这样，因为气息要从毛细孔真正出入啊，主要的要到四禅，这个时候他还是有出入息的，就鼻孔这个还是有出入息的，但是他可以看见，我想看见。看见出入息也有从毛孔出入，是这样的。那他看见的时候呢，一样，这种看见的状况啊，是越来越清楚，渐渐明理，就是越来越清楚。那这里比喻啊，如什么东西，如壳啊，如骨，如丝，中了见皮虫鼠， 这个我想就有点像一层一层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皮肤呢，皮肤下面还有一层一层，还有肌肉哈，然后最后下面是骨头，所以他现在看见的这个皮喻，就是好像看见了这个皮肤跟它的里面的这样子，因为随着这个出入息在毛孔的出入啊，他可以看见这些。我想也可以看见骨头的。然后第二行下面呢，意见身内八万丝虫粗细长短，言语声音音声，这个更细微了，这个竟然可以看见我们身体里面。那古时候啊，在印度呢，都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一些这里说是一种虫，而且有那么多，那是不是真的是一种虫呢？我看不一定只是真正所谓的虫，但是呢这里说还有这些虫，还有讲话言语音声，是这样，那这个是很特别的。那这个情况呢，就跟不净观有点关联。那最重要的是呢，他真正的正确状况是，虽然看见这个情形，可是呢内心是很安定的，内心有喜乐，而且很安定，还要超过前面的随喜的那一种，这样这个才是正确的。那还有一个情况，或见自身呢、啊，犹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字啊，因为它这一种字体有时候以前它是没有这个字的，总之就如同芭蕉啊，还有巨木、云影、象等，这个的特色是觉得身体怎么样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形容成芭蕉啦、巨木啊、云影这样？就是觉得这个身体若有若无，这个身体好像有，好像没有，就是说好像云啊，好像影子一样的，这样子。所以我刚讲这个跟不净观有相通之处。那其实为什么这个情形呢？主要是这个气息，主要是气息进入的毛细孔之后啊，它对我们身体的作用。那个以前我有说明，味道地定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本来这个身体里面的各式各样东西啊，包括比较细微的组织的，这都属于欲界的，粗重的欲界的东西，慢慢慢慢，我们身体里面会有形成接近粗残那一种细微一点的物质，细微一点的物质。那这种气息呢，跟那种细微一点的物质碰到之后，刚刚讲那些触就是这样的状况。那进一步呢，就是身体里面这一种转化的越来越多，那我们本来身体这种粗重的感觉跟觉得它很实在这种感觉就会开始改变，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没这么实在，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情况就是它可以通到后面的通明禅，或者叫通明观这样子，这是表示说他过去生有修过通明观、通明禅。那前面也一样，前面也要修过十六特胜随喜。那如果在所习的时候，表示他是过去修过初禅的这样的善根。好，那这个很简单，就说明了安那般那念它还分这三种越来越细微的状况，这都还属于安那般那念。那这个地方因为其实都是以出入息做所缘的，是这样子，所以把这个都放在这个部分。我们看第二个的不净观，不净观也有三种善根，第一个是九想，第二个背舍，第三个是大不净观。第一个九想善根者，意于欲界未到地，未到静定心中，忽然见他男女死尸笼葬。这里有个字要改，恶尸。那个时候啊，其心惊悟，自伤往昔昏迷啊，厌患所爱无欲，永不清净。这样子，这个是重点。这个当然，这个表有这个状况，表示他过去有修过九想， 的这一种修行。那九想就是我们说过，龙看这个尸体啊，刚刚开始时候呢，就慢慢的龙膨胀啊，青瘀啊，然后这个皮肤烂掉啊，里面的这些肉啊、血啊露出来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这个情形一样，这个是眼睛闭起来，在欲界定当中或者味道地定当中的，但是他确实可以看见。那这里讲是看见别人，别的不是自己，是看见别的这个尸体，不管是男的女的啊，是这样子。看见这些尸体有，就是刚讲龙胀这样子。那真正重点不是说只看到这个尸体有这个物质性的颜色啦，或者状况的变化，那个不是重点，是看到之后啊，他内心有一个感触。就中间第二行，自伤亡喜昏迷厌患所爱无益，这个才是重点。那修不净观一开始的动机就是这个，一开始的动机就是明白的贪欲，特别是我们在欲界种种粗糙的那些贪欲，说不客气讲是很肮脏的，很污秽的，很不可爱的，也很短暂。然后呢，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花很多功夫。那经论上的比喻啊，就也有点像那个蜜蜂，是不是？那你把那个蜂蜜或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糖啊，涂到那个像刀子那样东西，很锋利的东西的上的表面，那就是或者像苍蝇一样，他们只看到这个表面的糖甜、蜂蜜啊、糖这种，那么还是会去吃的。那众生也是一样，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不小心就会割到。那总之，这个不净观呢，他的动机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地方看见的这个景象啊，就是看见的景象，应该会明白一件事情：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情形，别人的身体也是这样情形。欲界众生身体是这样，其他的身外之物更是这样子。这个身外之物，平常也我们一般不修行的人都在贪找，也不觉得不对，而且也习以为常。那现在当然从自己的身体上去观察，感受到无穷无尽的生死以来，其实绝大多数的时间呢、精神都花在这浪费在这上面的，就是自伤往昔昏迷。这个昏迷不是说真正神志不清，不是，是颠倒错误，在追逐这些完全不值得追逐的东西。然后因此然后明白了，所以会厌患他的本来所贪爱的无欲，然后呢升起很强烈一种心理状态，就是不会愿意再去浪费时间啊在这上面，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就说，或见青瘀血涂龙烂蛋残狼藉白骨三坏等相等等。那如果进一步呢，看见的这个死尸啊，它的变化，就是或者青瘀或者是血各方面等等啊等等，这个我们都有说过了，就是这个尸体后来是被动物吃了，然后肉慢慢也没有了，剩下那个筋，后来连这个筋也断掉了，就是一堆白骨就对了，就这样子，白骨散乱。那这个东西这样的状况呢，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九想嘛，所以说这一种是属于九想的善根。那这是他修不净观，不净观也有好几种方式啊，但是总之这个是在欲界跟未来。那在智者大师这本书呢，他并没有说这种现象是因为修不净观而产生的，他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说你在欲界定或者味道地定，不管你原来修什么，那你有这种定力，在定的当中呢，忽然看见这种景象，然后看到这种景象，而且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是表示过去生中有修过九想这一种法门，是这个意思的。那因此呢，你可以因为有这个现象，表示过去这样修过， 那现在呢又有这种心理的状况，因此呢就是你可以用久想这个法门进一步再修，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并没有说明到底他原来的所缘境是什么，不像这个前面那个阿那巴那念。那阿那巴那念也有一种可能，他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出怒息的。这个就我讲的这个智者大师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一种修止呢，就是细眼止，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身体的四个位置，四个可以，就是头顶的这个部分的顶门，还有头发，就是它叫做黑白的交叉的头发这个地方，再来就是鼻端，再来就是丹田，啊，就是我们说的肚脐下面啊，这四个地方，第五个地方就是我有说过，这一条线下去到地上，就这个是在我们身体外面到地上的那个地方，有这么五个地方可以让你的心安住，所以他用的方法是这个方法，是这样。那这个方法呢，如果注意力放在鼻端，这个是接近于就是以息为所缘，接近这个，但是其他的三个并不是的。把注意力放在丹田那里也接近以出怒息，出怒息为所缘啊，也还有两种，一种就是你不一定老是在鼻端这里知道出怒息啊，还有一种方式是借用你的丹田，就是你的肚子会有点起伏，因为肚子的这个起伏也是配合出怒息的，所以实际上那个也是跟出怒息有点关联，是这样的啊。但是另外两种就是把注意力放在顶门，还有这个头发黑白的地方呢，这个如果你们看它说明就知道，以这个地方来讲，这个叫黑白交叉的地方呢，如果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他说这个地方因为是怎么讲，就是黑白交叉，而且它其实这个是头骨了哦。他说注意力放在这里的话，容易引发不净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那我现在补充一件事情，在他讲这几种心可以安住的地方呢，我以前可能有说，就是我们的胸部以上，所以这有三个，鼻端这个地方顶门，这胸部以上有三个地方啊，不能够常常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如果时间太久就是容易有问题，容易有一些副作用，也是一种毛病。那你们看就知道他有讲，万一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你就是要改，因为这个我们胸部以上有三个嘛，胸部以下有两个可以把心安住的地方，那你就改为这两个，或者是丹田，或者就是刚讲地上，这个目的是让你的心呢，因为往上的话气血会往上，还有也可能会影响你的精神啊，那你就把它调一下，改成就是下面这两个，那等到没有这个问题之后呢，那你当然又可以再回来，所以这个要调配的，不要死死板板的就是只用某一个啊，而且万一你用某一个出现的状况或问题，也不要死死板板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害怕，或者都要多了解，然后知道有些事情有些方法有一些做法要改变，因为改变呢它就是可以调试，是这样的。那这个回到这里讲不净观的善根啊，这个是属于久想，因为他看见的景象是属于久想那种性质的。好，第二种呢就是八倍舍，倍舍的善根。那倍舍的善根呢一样，他会看见身体一样也是不净不清净的，一样有这个脓胀还有囊结。那刚刚讲的是其他外，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呢？久想是看见外面的，就刚刚讲那个别人的尸体。那八倍舍是看见自己的状况。102页啊，102页看见的是看见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呢？看见自己身体的白骨，从头到脚啊，节节相组，乃至古人光明玉耀，定心安稳，厌患五欲啊。 不找我人等等。那八辈子这个三个呢，是更深入一层。这个时候看见的是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就刚讲身体里面也是这些不净的东西，还有就是看到的是身体的骨头，整个骨头，整个骨头就是从头到脚，整个都是骨头，骨头一节一节的互相连在一起。甚至更进一步，就是这个白骨的这个人，这个他还有光明，白色的光明，是这样子。那这种三根就属于八倍舍的三根。那更重要的是，他内心一样是厌患无欲的，厌患无欲，而且呢更深，就是不着我人，不贪着我，不贪着人，这个等样子其他的人了。所以他这一种对于欲的厌患更深刻更强烈，那几乎有一点点很容易可以破除对我的贪着，也就是破除我执，也可能可以破除其他的这样子。所以那总之这个就是八倍舍。那九想跟八倍舍更详细的修法，就在第七卷第八卷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第三个的大不净观的三根，他一样也是在这样的状态。现在呢，他看到的是可以看到自己，也可以看到别人，甚至可以看到一切飞禽走兽、衣服、饮食、山林树木，皆悉不净。那个水你没有的话，可以一起看，跟别人一起看一下。好，那就是说他看见的这个范围很大，自己的身体是这样子，外面身体是这样，甚至其他的这一些动物也是这样子，乃至气世间山林树木也是这样子，都是不净的。它的广泛可以广到第二行，或见一家一聚落一国土等等等等，乃至十方啊皆悉不净。这个范围倒不是一定的，一定不是一定要到这么广，但是就是有可能这样子。或见白骨，乃至见自身白骨光明欲耀等等等等，这个是大不净观的胜处三根发相。此观发时啊，能破一切着心。那这一种的话，当然是在以不净观来讲是最彻底的，主要的目的是完全可以破除贪着，那至少欲界的贪着心可以破除掉。因为不管是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别人的身体，乃至这些身外之物，但是乃至这个可以说这个我们外面的所处的环境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净的。那乃至看见的是都是白骨，白骨当然指的是人或者动物啊，都是白骨。那这种叫大不净观的三根一样，这个在后面见期那边都会说的。好，那总之这个不净观就是这样，先不净观的三根是这样子。第三个是慈心观，有一样分三种。那这个慈悲观呢，或者慈心观呢，我们佛法里面讲很多，主要的就是这三大类。那是针对他的所，不是他修行这个时候，就是说刚刚讲一样，不完全是说他一开始是修慈悲观了，不一定的。但是不冲突或者不排斥，所以这一点要明白。说他这个人也可能是刚刚讲的，他也可以是本来就在修前面讲那个阿那巴那念，或者是这里讲的不净观或者这里讲的慈悲观，这个也可以的，这个没有冲突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些内善根这些发起的善根，不一定是跟你现前当下正在修的直接相关，这不一定的，不一定，但是也没有冲突，明白吗？如果你现在是在修慈悲观，然后你有慈悲观的善根出现，这也没有冲突啊。那你现在修慈悲观，如果你升起的是这个不净观的那些景象，这也不冲突，所以要明白这个情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冲突，所以 至少他是在讲这些不净那个善根发相的时候，他都没有说，都没有说到底他这个人是修什么法门都没有。他说，因为这个时候是共通的，只要他是有欲界定的定，或者味道定的定力，然后弄了这种定的时候，不管他是用什么法门达到这个状况，不管他是用什么法门达到欲界定或者是味道定定，这个无所谓，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但是现在重点是，如果他出现这一种各式各样的，总共有15种啊，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那这个每一种状况是属于哪一种善根，这个才重要。那发起的这样的善根呢，就是证明说你过去有修过这种法门，过去生中或者今生有修过这个法门，而且有一定的功夫了，否则是不会发起这样的善。这个是内善根，跟前面我们上次讲的外善根不同。外善根不直接跟修行法门有关系，明白吗？内善根是直接跟你修行法门有关系，过去你一定要修过这些法门才会有内善根。当然我上次有说，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什么神通，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无始劫来这么多次的轮回当中到底修过什么法门，没有人知道，不可以讲。那你就是这里讲的内三根，如果有这个情形，就证明你有。但是这个内三根要升起，就我刚讲，你要有欲界定。但是欲界定有浅有粗有深呢、啊，不一定呢、啊。你也有可能在比较浅的欲界定，也可能发起。只不过发起的时候要去判断，是真正是这样的，还是错误的，还是你妄想杂念呢？有的人在打坐中也可能有这种现象，可是那是他的妄想杂念，这个就是不一样，不对，等等等等。OK， 那如果你们仔细看呢，他这一些，不管是那个阿那巴那的善根，或者是不净观的善根，乃至这个慈悲观善根，你们，我如果问你们，考你们一个小简单的考试，这些善根如果是正确的善根出现，它有个共同的特色。你仔细把这几个每个段落文字去看，去找哪一个描述啊，在这些都有出现，你去找找看啊。如果你找到了呢，而且确实都有出现了，而且就是有出现这个现象，而且有刚刚讲的那个状况，那个这个是正确的善根发相，而不是你胡思乱想啊，是这样的。好。记得我们前面讲那个外三根我们有讲到魔所来引发的跟真正正确的三根引发的，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判别状况一样，那个可以用到这里来，何况这里刚刚我讲它本身有更多的判别。好，那慈悲观的状况呢，第一啊，众生缘慈，众生缘慈就是他看见的，或者外三根呢、啊？外三根有可能会看见这种形象，内三根呢，在慈悲观来讲呢，我们看他怎么说哈、啊？异于欲界味道，味道当然就是味道地定了、啊，在的状况当中呢，静定心中忽然发心慈念众生。宣缘亲人得乐之相，然后呢因发定这样子，然后呢安稳快乐点点点点，然后那我因此他这个的情况呢，其实比较明显是内心的改变，就突然内心很强烈的，这里讲慈念众生。那慈念中的时候呢，他这一时候他这个心呢、啊、有的慈念众生的心呢，他就有可能会去圆一个相貌，就是圆的自己的亲人跟自己很，这个亲人不一定是真正是亲戚关系，就是跟自己很亲近很亲近的人，对自己非常好，你对他也非常有一种很亲爱的感觉的人，那你就是 最初啊，主要的就是先以他们为主要，那么就是说他们获得快乐，他们获得快乐的这样的状况是这样，那就以这个为所缘，先缘亲人得乐之相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情形可以产生定，是这样子。慈悲观的以众生为缘啊，它也有程序的，一开始是缘亲人得乐之相，中间是中间的人，就跟你没什么非亲非疏啊，就是中间的人那样，然后也这里讲说第二行乃至中人怨人，第三种是怨人哦，就第三个阶段是跟你有仇怨的人，但是呢都悉见得乐，都看见他们得乐的这一种相貌，然后呢无嗔无恨无怨无恼，广大无量遍满十方，这个叫做众生缘持的三根，这样子。这个情况如果你了解慈悲观就会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情形的，那他的内心就是刚刚讲的，主要内心真的会改成非常的慈悲，可以说不太会有嗔。那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是呢，不一定是慈哦，还有一种情况是悲，或发众生缘悲来自喜舍。所以说刚刚讲这个情形，他发起的主要的角度可能是慈，也可能悲，也可能是喜，也可能舍，是这样的。那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你们应该知道，慈就是众生得到乐，我们要给众生乐；悲就是众生没有苦，拔除众生的苦，这叫悲呀。那悲的话是感受到众生苦有苦，同时其实有时候也感受到自己有苦，那希望这些苦能够免除掉，这个叫做悲。你们如果连慈跟悲都不明白的话，那表示你的佛法的了解要再多加强，慈跟悲的差别。再来就是喜，也有可能是喜，众生因为获得了快乐都很欢喜，自己内心也是很欢喜，这个是喜的性质。但是也有可能是舍，